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开始，否则我们就来不及。好，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您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冬令会。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冬令会。
今天早晨我们头一堂的专题，我们仰望在您的手中。
今天早上我们头一讲的专题，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造我们是非常特别。
主啊，你造我们是非常特别。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心中都是宝贵。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心中都是这么宝贵。
我们愿意一同来学习侍奉你。
我们愿意一同来学习侍奉你。
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
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都一同得益处，
让我们听的讲的一同得益处。
我们感谢你，仰望你。
我们感谢你，仰望你。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这个专题讲姐妹的侍奉。
这个专题讲姐妹的侍奉。
其实姐妹可以在许许多多的方面侍奉。
其实姐妹可以在很多的方面的侍奉。
当我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祷告我要选择讲一些什么。
当我准备就去想我应该选择些什么来讲，
发现我所选择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发现我所选择去讲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但是盼望也帮助我们有所思考，
但亦都盼望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思考，
有所检讨，
有所检讨，
也让我们在主面前有更新，
又帮助我们在主面前有更新。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侍奉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看看侍奉有什么意思。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个字常用在侍奉上面。
在新约圣经上面有几个字常用都用在侍奉的方面。
特别我在 这里举了四个的希腊原文的字。
特别我在这里提了四个希腊原文的字。
但是它这个是四个字其实包括在侍奉的三方面。
其实这四个字是包括在侍奉的三方面。
那头一两个字它的含义都是敬拜侍奉。
头一两个字的含义都是敬拜和侍奉。
那我在旁边引用了一些圣经。
旁边我引用了一些圣经。
从这些圣经的经文。
从这些圣经的经文。
让我们首先了解到侍奉是首先对着神。
给我们了解首先侍奉是对着神，
而且是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们，
还有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
我们才能够侍奉他，
我们才能够侍奉他。
而我们侍奉的是一位永活的真神，
还有我们侍奉的是一位永活的真神，
是永远不改变的，
永远都不改变的，
也是独一的救主，
也是独一的救主。
我们现在来看几处。
我们现在来看几处。
首先是路加福音第一章。
首先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这里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
这里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
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当他的儿子出生以后，
当他的儿子出生之后，
他这样发预言，
他这样来到讲预言，
因为圣灵感动他，
因为圣灵感动他，
让他知道他所得的儿子，
让他知道他所得的儿子
是要做救主的先锋，
是要做主的先锋。
我们看七十四节七十五节，
我们来看七十四和七十五节。
他在这里感谢称颂神说，
在这里感谢称赞神这样说，
他说上帝向我们施恩，
他说上帝向我们施恩，
他要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要叫我们在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所以上帝救我们，
所以上帝救我们，
从仇敌的手中救我们，
从仇敌的手中救我们，
从撒旦的手里救我们，
从撒旦的手中救我们，
为的是要叫我们终身一生一世，
为着是叫我们终身一生的一世，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坦然无惧的，
坦然无惧的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坦然无惧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坦然无惧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们可以用圣洁，
我们可以用圣洁
来侍奉他，
来侍奉他，
因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了。
因为神已经将我们分别出来了，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圣洁的，
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还可以用公义侍奉他，
我们也都可以用公义来侍奉他，
因为主的公义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主的公义也都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看我们，透过主耶稣看我们，
上帝看我们也都是透过主耶稣看我们，
因此我们就可以侍奉神，
因此我们就可以侍奉神，
我们就有资格侍奉神，
我们就有资格去侍奉神。
那这个是侍奉的最基本的一个意义，
这个是侍奉的最基本的一个意义，
就是能以在神面前敬拜他亲近他，
就是可以去他的面前敬拜他亲近他。
有罪的人无法亲近神敬拜神，
有罪的人没办法亲近神敬拜神，
只有蒙救的人可以，
只有蒙救的人是可以。
所以侍奉最基本的意义，
所以侍奉最基本的意义，
就是因为你我重生得救了，
就是因为你和我都已经重生得救了，
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他的救恩使你我有资格，
他的救恩使到你和我都有这个资格
来侍奉这一位永活的真神，
来侍奉这位永活的真神。
这是希腊文里面头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思，
这个是希腊文头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思。
原来他也表示到是过去祭司利未人在神面前，在圣殿的里面，在会幕里面的侍奉，
原来他也都会代表了在旧约利未人在会幕中的侍奉，
他们在会幕供职，供职
他们在会幕供职。
好比撒加利亚，他起先是在他供职的时候，然后天使向他显现说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那在那里圣经就是用这个侍奉这个字，
也都好像撒加利亚在供职上面天使向他预言这样讲。
那侍奉第二层的意义，
那侍奉第二层的意义，
有个时候中文圣经翻译成服侍主，
有时候中文圣经我们翻译为服侍主，
那是在原文是另外的一个字，
在原文是另一个字。
所以讲到侍奉侍奉神，我们除了敬拜来到神的面前亲近，我们还要服侍主。
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除了要亲近，也都要去到服侍主
来敬拜侍奉神，他那个重点是让我们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服侍神的当中，也都帮助我们更加理解我们同神的关系。
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所以我们理当敬拜他，
所以我们理当是要敬拜他，
俯伏在他的面前，
俯伏在他的面前。
当我们说我们服侍主，
当我们讲我们要服侍主，
那是说明另外的一种关系，
是讲明另一种的关系，
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上帝不但救了我们，
上帝不单止救了我们，
他既然是我们的救主，
既然是我们的救主，
同时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同时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生命的主权理当在他的手里，
我们生命的主权理当在他的手中。
那这个服侍主就是说明我们做主的仆人使女，
服侍主就是 讲明我们是主的使女。
你会发现在圣经用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用到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表达了这一个真理，
就是表达了这个真理。
好比在马太六章二十四节这么说，
好比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这样讲，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
这里是主耶稣说的，
这里是主耶稣讲的，
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不是恶这个爱哪个，就是重这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里所用的侍奉，
这里所用的侍奉，
就是在讲义上面 B 的那个字，
就是讲义上面 B 那里那个字，
代表说我们不能够同时以上帝为主又以财力为主，
就是讲明我们不能够以神为我们的主，又用财利为我们的主。
那从这两方面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这两方面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我信了主以后要来侍奉主，
就是你和我在信了主之后来到侍奉主。
固然我们已经有那个资格，我们 qualified 了，
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资格了
啊，我们也明白说主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都明白主是我们的主人，
但是明白是一回事，
但明白是一回事，
真正的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的活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那是什么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路上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来侍奉主呢？
那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啊欢喜快乐的来到侍奉主呢？
我们来参加这个冬令会，
我们来参加这个冬令会，
我们看见有一大群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一大群的弟兄姐妹，
他们负责许许多多不同的事工，
他们负责很多不同的事工，
尤其在注册组，
尤其是注册组，
很不容易的工作，
很不容易的工作，
这么多几百上千的人要注册，
这么多几百上千人要注册，
非常的劳累的事情，
一个很累的事情。
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很殷勤很劳苦也很喜乐的来侍奉主呢？
什么令到他们是这么殷勤这么喜乐来到侍奉主呢？
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些道理，
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些道理，
乃是因为在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
而是在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一个决定，
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的一个决定。
虽然我们是属于主的，
虽然我们是属于主的，
但是神太爱我们，
但是神太爱我们，
他也非常尊重我们，
也都很尊重我们，
他不会勉强我们做任何的事，
也都不会勉强我们做任何的事，
所以他给我们机会，
所以他给我们机会，
他给我们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他叫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这里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这一个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
这个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这个信心的动作，
可以说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可以说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在他得救以后，
在他得救的之后，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我们把这一节圣经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将这段圣经来到看一看，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使徒保罗写的书信，
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
他一开始他说所以，
他一开始在那里讲所以，
很奇怪哦，一开始就用所以，
很奇怪，一开始就用所以，
所以的前面是什么？
所以的前面是什么呢？
是前面罗马书从一到十一章，
是前面罗马书第一到第十一章，
那你讲到上帝奇妙的拯救，
那里讲到神奇妙的拯救
啊，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世上各种各式的人，
世上各种各样的人，
外邦人犹太人，
外邦人犹太人，
上帝都施行了拯救，
上帝都施行了拯救，
而且用他非常有智慧的方法，
而且用了他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法，
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开，
藉着犹太人将福音传开，
虽然犹太人有很多都拒绝了主，
虽然犹太人当中有很多都拒绝了神，
上帝先把福音传给外邦，
上帝先将福音传给外邦，
有一天犹太人也要归主，
有一天犹太人都要归主，
而这个福音得救的好消息，
而这个福音得救的好消息，
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上帝无比的怜悯，
是上帝无比的怜悯，
无穷的智慧，
无穷的智慧
彰显出来，
彰显出来，
当我们领受了，
当我们领受了，
我们就感到神的怜悯，
我们就感到神的怜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是犹太人，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原来与神的约、神的应许是无份无关的。
我们本来与神的约、与神的应许是无关的，是无份的。
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今天虽然圣经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今天圣经竟然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只是因为信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只是因为信我们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这样大的怜悯，
神这么大的怜悯
临到了我们，
临到了我们，
不计较我们过去不认识他，
不计较我们过去不认识他，
也不计较我们过去甚至于可能顶撞他，
甚至于不计较我们过去可能顶撞他。
他救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
那是何等的慈悲怜悯，
这样是何等的慈悲怜悯。
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古时祭师献祭是献牲口，
古时祭司献祭是献牲口，
牲口都被宰了，
牲口都被宰了。
今天神愿意我们的，
今天上帝愿意我们
把我们自己活生生的献在神的面前，
将我们自己活生生的献在上帝的面前，
把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代表我们全人献上，
代表我们全人献上，
代表我们身体我们所行所为都献上，
代表我们身体所行所为都献上，
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侍奉主是要敬拜侍奉他，
所以我们说我们侍奉主是要侍奉敬拜他，
我们就首先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首先就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奉献给神，
我们是不是愿意将我们的全人献上。
因为唯有当我们这样献上，
因为唯有当我们这样献上，
他是真是我们的主，
他真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思想的主，
是我们所思想的主，
是我们意志的主，
是我们意志的主，
是我们情感的主，
是我们情感的主。
我五官，我用我的五官，我眼所看的，我耳所听的，
我用我的五官、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耳去听，
我的口所说的话，
我口所讲的话，
这一切我都让他来做主，
这一切我都让他来做主。
那真是主是我生命的主人，
这样就真的主是我生命的主人。
那我服侍主，
我服侍主，
我以他为我的主人，
我以他为我的主人，
我自己是他的仆人，
我自己是他的仆人。
我们发现在许多的圣经里头，
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圣经的里面，
每一位主的门徒，
每一位主的门徒，
特别在新约的书信里面，
特别在新约的书信里面，
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感受，
他们都表达了一个这样的感受。
你注意在 B 的那一项，
你注意一下在 B 那一行，
这个服侍主的这个字，
服侍主的这个字
用在许多书信的第一章第一节，
用在很多书信的第一章第一节，
包括保罗写的书信，
包括保罗所写的书信，
罗马书、腓立比书，
罗马书、腓立比书，
也包括雅各的雅各书，
也都包括雅各的雅各书，
彼得所写的彼得后书，
彼得所写的彼得后书，
约翰所写的启示录，
约翰所写的启示录，
这一些主的使徒，
这些主的使徒，
他们都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奴仆，
他们都看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奴仆。
虽然中文圣经是说仆人，
虽然中文圣经那里讲话是仆人，
原文实在有奴仆的意思，
原文实在是有奴仆的意思。
奴仆是怎么样？
奴仆是怎样的呢？
现在这个时代再没有奴仆的制度，
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奴仆的制度，
但是在第一世纪是有奴仆的制度，
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有奴仆的制度。
奴仆没有自己的权利，
奴仆没有自己的权利，
他是他主人的财产，
他是他主人的财产，
主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主人想怎么就可以怎么样。
那今天 其实这些使徒们他们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
今天这些使徒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
他们不是勉强的，
他们不是勉强的，
不像第一世纪的那些的奴仆，
不是好像第一世纪那些的奴仆，
他们是不得已被卖做人的奴仆，
他们不得已被卖成为奴仆，
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
但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他们是甘心乐意，
他们是甘心乐意的，
因为感受到主的大爱，
因为感受到主的大爱，
把我们从仇敌的手里救了出来，
将他们在神的仇敌的手里救出来，
所以要甘心做主的仆人，
所以就甘心做主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当你我愿意把自己这样奉献在神的手里，
当你和我愿意是这样奉献自己在神的手里的时候，
甘心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仆，
甘心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人，
那一定是因为你我都经历了神无比的大爱，
这样一定是因为你和我已经经历了神的大爱，
好像当年的使徒一样，
好像当年的使徒一样，
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
我们必须要有这两种很基本的意念，
我们一定要有这两种很基本的意念，
首先就是敬拜，
首先就是敬拜，
第二就是以主为我们的主人，
第二就是以主为我们的主人，
然后再其次，
然后再其次
才是我们服侍人的各种的事工，
先至系我哋服侍人嘅各种嘅事工，
这是侍奉的第三重的意义。
呢个系侍奉嘅第三重嘅意义。
啊，这个字 diaconeo 这个字，也就是今天我们常用 deacons 这个字的来源。
呢个字 diaconeo 就系我哋而家成日用 deacons 呢个字。
那 deacons 就是教会的执事
，deacons 就系教会嘅执事。
这里这个字所强调的，
呢个字所强调嘅。
是一个侍奉神他所做的各方面的工作，
是侍奉神各方面的工作，
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所做各方面的工作，
一个侍奉神的人各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做的这些的事工，
他做的这些事工
都是要叫别人得益处的，
都是要叫别人去得益处的。
主耶稣自己也这么说过，
主耶稣自己也都这样讲过，
因为他到世上 他说他到世上来，
他说他到世上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
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
那我们的确在福音书上，
我们的确在福音的书上，
我们看到这一位服侍人的主耶稣，
我们看到这位服侍人的主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除了讲道，
他除了讲道，
他医病赶鬼，
他医病赶鬼，
有的时候他们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有时候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那服侍人
去服侍人，
这一位是我们的主，
这位就是我们的主。
今天基督徒要侍奉神，
今天基督徒要侍奉神，
我们也离开不了服侍人的各样的事工，
我们都离不开去服侍人的各样的事工，
但是在服侍人以前，
但在服侍人之前，
你我必须要首先常常来敬拜神，
你我一定要经常来到敬拜神，
也明白我们服侍真正的对象是那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都要明白我们服侍真正的对象是爱我们救我们的基督，
否则我们做服侍人的事工，
否则我们做服侍人的事工，
我们就跟一个社会工作者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就跟一个社会工作者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跟主生命的相连，
加上如果我们跟主的生命没什么相连的时候，
而且我们也没有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也都没有认定主就是我们生命的主，
那服侍人的工作，
那服侍人的工作，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累，
我们会觉得很累，
甚至于没有劲，
甚至是没有劲，
因为我们缺乏了一个从神来的动力跟资源，
因为我们就会缺乏了从神来的一个动力和资源。
因此当我们去检讨，我们来看这个侍奉三重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来看检讨这个侍奉的三重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如果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就发现到如果我们要侍奉神，
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是我们必须要不能忽略的，
有些具体的行动我们是不能够忽略。
这些具体的行动其实也是你我非常熟悉，
这些具体的行动其实都是你和我都很熟悉的了，
可是我们常常要彼此来提醒，
但我们也都经常要彼此提醒。
什么具体的行动啊？
什么具体的行动啊？
就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用时间来亲近神，
就是我们每一天一定用时间来亲近神，
也不要忘记当我们这样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他，
亦都唔好忘记，其实我哋用呢啲时间亲近神嘅时候，其实我哋亦都系喺度侍奉紧神。
无论我们怎么繁忙，
无论我哋几忙，
无论我们怎么忙碌，
无论我哋几忙碌，
这个一定是不可缺乏，
呢个一定系唔可以缺乏嘅。
我们不一样，一定要说你要一定要多少时间，
我哋唔一定话我哋一定要用几多嘅时间，
但是要紧的，
但系重要嘅，
真是我们用心灵诚实。
就是真的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来亲近神，
来到亲近神，
这个是不可缺的，
这个是不可以缺乏的。
那刚刚我们所说的奉献自己做活祭，
刚刚我们所说奉献自己做活祭，
虽然原来的意思是这个原文它在文法上有一个意义，就是要我们一次过毅然决然的奉献自己，
在原文上是代表我们一次的奉献，
毅然决然就是很决定毅然决然，
就是毅然的去决定要一次的将自己奉献，
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做了一次那就算了，
但不等于我们做了一次那就够了，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更新，
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
甚至于当你我每一天来亲近神的时候，
甚至当我同你每一日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因着圣灵的感动，
藉着圣灵的感动，
我们回想为什么我们能够来亲近主呢？
我们回想为什么我们能够亲近主呢？
岂不是他的救恩临到我吗？
岂不是因为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吗？
那我再一次感谢他，
我们再一次感谢他，
我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他的手里，
我再一次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
更新你向主的奉献，
更新对主的奉献。
你说主啊，今天 你说主啊今天
你说主啊，今天
我全人都属于你，
我全人都属于你，
我全人都要为你而活，
我全人都要为你而活，
求你带领我，
求你带领我，
求你使用我，
求你使用我，
然后当你去做服侍人的工作，
然后当你去做服侍人的工作，
无论你的岗位是在家里，
无论你的岗位是在家里面，
或者你的岗位是在学校，
或者你的岗位是在学校，
或者你的岗位是在社会各样的工作，
或者你的岗位是在社会上面各样的工作，
或者你在教会里面，
或者你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都脱离不了我们要服侍人，
我们都脱离不了我们都是要服侍人，
但是当你我先跟主相连，
但当你和我先跟主有相连的，
从他支取力量恩典，
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和恩典，
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
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
就不再是我们凭自己去服侍别人，
就不再是我们只是凭自己去服侍人，
乃是神无穷的生命，
乃是神无穷的生命，
无穷
的生命
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
在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
所要成就的，
所以要成就的，
你会发现是远超过我们有限的能力的，
你会发现是远超过我们的能力。
那现在我们再往下面看，
现在我们再向下面看，
当我们谈到姐妹的侍奉，
当我们讲到姊妹的侍奉，
我们有个时候自己也会想，我只是一个女孩子，我能做什么？
我们有时会想，我们只是一个女仔，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这么想，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都是这么想，
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想我能够做很多事，
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想我可以做很多的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但我意思是说，
上帝其实用弟兄他也用姐妹，
上帝用弟兄其实也都用姊妹，
我们在下面要看，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
我哋睇落去有圣经许许多多嘅例子，
上帝在许多很重要的工作上面，
上帝喺好多重要嘅工作上面，
他用弟兄，他也用姐妹，
佢用弟兄亦都用姊妹。
所以姐妹们不必要小看你们自己，
所以姊妹们你哋唔好睇小你哋自己，
因为是上帝要用我们，
因为上帝要用我哋。
首先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首先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我们发现上帝表达了对妇女极端的尊重。
我们发现上帝对妇女有绝对的尊重。
从摩西的五经，
从摩西五经，
我们会看到上帝说凡是做母亲的都当受到尊重。
我们看到讲到话逢是当母亲的都会当受到尊重，
儿女要敬畏他，
儿女要敬畏他，
也要顺服他，
亦都要顺服他。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一一翻这些的圣经，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去翻开这些圣经来看了。
那当一个妇人她生孩子，
咁当一个妇人要生孩子的时候，
律法也规定他要献祭，
律法亦都规定要献祭，
作为一个洁净的礼，
作为一个洁净的礼。
那这个妇人无论她生儿子或者生女儿，
咁呢个妇人无论是生男或者生女，
律法规定她所献上的祭是完全一样的，
律法规定她所献的祭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跟社会上边一边或者是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不是一样哦，
这个同中国人一般的规例好像有点不一样。
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里喜欢生儿子，对不对？
到了今天好像有很多家还很喜欢生男仔，
生女儿不一定那么开心，
生了一个女儿可能不是那么开心。
所以重男轻女实在是社会上一贯的成见，
所以重男轻女是社会上一贯的成见。
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
但在神的心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些，
我们看不到这些，
反倒我们会发现神在他的心意里面，在侍奉奉献上面，神没有这样男女的区别。
我们发现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在侍奉或者敬拜的里面神是没有分男或者女。
在民数记第六章提到一个叫做拿西尔人的愿，
在民数记第六章我们看到有一个拿西尔人的愿
这是在旧约时代，
就是在旧约的时代
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百姓
因为神的感动，
因为神的感动，
他自愿奉献一段的日子，
他自愿去奉献一段的日子，
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他特别归于神，
在这段的日子里面他特别是归于神
来侍奉他，
来都侍奉他。
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
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
那在这样的一个许愿，
在这个许愿里面
是人自动自发的向神做的，
是人自动自发去向神做的一个许愿。
那圣经特别说，
圣经特别说
无论男女，
无论男女，
他都可以向神做这样的许愿，
他都可以向神做这个许愿。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神接受男女，
神接受男女
对他有心的奉献，
对他有心的奉献，
神并不分别，
神并不分别
说你是男的或者是你女的，
说是男的或者是女的，
神都一视同仁的喜悦他们，
神都一视同仁的喜悦他们。
另外在十诫里面关于安息日，
另外在关于安息日的里面
在这个诫命里面也特别提到，
在这个诫命里面也都特别提到，
在安息日，
在安息日
男女都不做工，
男女都不做工，
不是只是男子可以去敬拜神，女的要做工，不是这样，
不是说男的就可以去敬拜神，女的就要做工。
所以从这一些在律法上这些的规定，
所以律法上这些规定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到
上帝同样的重视男子跟女子对他的侍奉奉献，
神都是这么重视男同女对他的侍奉和奉献。
那我相信圣经里面还有别的，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些的例子，
我相信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我在这里只是举了一些的例子。
下面我们要思考一下神曾经用过的一些妇女。
在以下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下神在圣经里面用过一些的妇女。
摩西是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摩西是在以色列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民族英雄，
可以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当然他还是神伟大的仆人，
当然他都是一个神伟大的仆人。
为什么会有摩西？
为什么会有摩西呢？
在摩西的身上上帝使用过什么的妇女吗？
在摩西的身上上帝有没有用过一些什么妇女呢？
请各位想一想。
请各位想一想，
你可不可以回答？
你可不可以回答？
在这个讲义上有一个空格，你可以填下去。
在这个讲义上面有一个空格，你可以填上去。
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跟我们告诉我们一下？
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告诉我们呢？
上帝用了哪一个妇女才有摩西啊？
上帝用了哪个妇女才有摩西？
是这一位姐妹。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五节啊，法老的女儿。好，这是一个女子，
是法老的女儿，这个是一个例子，
是一个女子，
是一个女子。
她是把摩西从河边捡起来的，
她是将摩西从河边执了上来。
这位姐妹还有他的母亲，他的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啊？
摩西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他叫做约基别，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那里提到他的名字。
他叫做约基别，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有提到。
当然没有母亲就没有儿子了，对不对？所以神使用了这位母亲。好，
还有收生婆。
还有收生婆啊，呀、yeah, 给摩西接生的收生婆，因为他们敬畏神。
还有就是帮摩西接生的收生婆，就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就将摩西留下来。
呀、yeah, 因为当时法老王下令收生婆说，如果希伯来人生下儿子要怎么样，就把他们杀死，生下女儿就把他留出来留下来。
因为当时法老王是吩咐的收生婆啊、如果生到男的就要杀了，生到女的就可以留下来。
这里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节提到两位收生婆，他们的名字居然也记载在圣经里面了，一位是西弗拉，一位是普阿。
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已经记载了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一个叫做西弗拉，一个叫普阿。
好，上帝还有没有用别的女子？
好，上帝还有没有用其他的女子呢？
为着摩西的缘故，他还没有用别的女子。
为着摩西的缘故，还有没有用其他的女子？
有没有人？哪一位？
有没有人知呢？
摩西的姐姐，对，摩
西
的
姐
姐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提到。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七节提到，
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这几位女子都是很平常的。你可以说，
当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几位的女子都很平常的，
但是她们有一些特征，上帝能够用她们。
但她们都有一些特征是上帝能够用她们的。
首先我们说那两位收生婆，
首先我们讲那两位收生婆。
圣经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呢？
法老这么大的一个国王下命令，怎么他们敢不听？
法老下的命令他们为什么可以不听呢？
圣经说因为他们敬畏上帝。
圣经说因为他们敬畏上帝，
他们敬畏上帝过于地上的君王，
他们敬畏上帝过于地上的君王，
所以上帝使用他们，
所以上帝就使用了他们了。
约基别是一个利未人的后裔，这一位摩西的母亲，她生下儿子把他藏在家里。
约基别是利未人的后裔，亦都是摩西的母亲，生了摩西之后他就藏在家里面了。
他怕不怕？
他怕不怕呢？
当然是有一点惧怕了，
当然是会怕、啊、
但是他 敢藏起来，
但他敢将摩西藏起来，
显明什么？
显明了什么？
显明他对上帝有信心，也有敬畏的心，是不是？
显明佢对神系有敬畏嘅心同埋有信心，系唔系咧？
这样的女子，上帝能使用。
咁样嘅女子，上帝系可以使用。
米利暗，当摩西出生的时候，
米利暗喺摩西出生嘅时候，
她大概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佢大概系一个十几岁
一个小女孩，
一个小女孩。
她上帝怎么使用她呢？
上帝点样使用佢啦？
大家还记得那段圣经吗？
大家仲记得那段圣经吗？
摩西的母亲把他放在一个篮里，是不是啊？
摩西的母亲将摩西放在一个篮里边，
外面有石漆，外面有石漆，
外边就有啲石漆，
然后把他拿到河边，
然后将佢拎到河边，
米利暗就跑掉了，
米利暗就走咗啦，
有没有？
系咪啊？
没有，他没有跑掉，
他
要看看他的弟弟会怎么样。
他要看看他弟弟会怎样。
当法老的女儿到河里去出狱的时候，
当法老的女儿在河里面出狱的时候，
看见这个篮，
看见这个篮
里面有一个娃娃在哭，
里面有个 BB 在那里哭。
那他的摩西的姐姐就非常机警的，
摩西的姐姐就很机警的，
她过去到这个公主的面前，
他就过了去在这个公主的面前，
他说你要不要我为你找一个奶妈来奶这个孩子啊？
他问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奶妈去奶这个小孩子呢？
米利暗，
米利暗
非常的机警，
非常的机警，
他把握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把握了这个机会，
他救了他的弟弟，
他救了他的弟弟，
不但救了他的弟弟，
不单止救了他的弟弟，
让他的弟弟以后长大在王宫里，
让他弟弟长大了在皇宫里面
受到很好的教育，
受到很好的教育，
同时也让他的弟弟，
同时都让他的弟弟
在母亲，在自己的母亲的怀里来长大，
在自己的母亲的怀里来长大，
一个非常灵敏聪明的一个小小女孩，
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
上帝的灵与她同在，
上帝的灵与她同在，
给她很机警，
给她很机警，
随时知道怎么去应对，
随时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
上帝能够使用他，
上帝就能够使用他。
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
然后到这个法老的女儿呢，
我相信她不认识上帝的，
我相信她不认识上帝的，
但是圣经怎么形容她，
但是圣经怎样形容她呢？
当她看见这个娃娃在河边，
当她看到这个娃娃在河边的时候，
圣经用什么话来形容她呢？
圣经用什么话来形容她呢？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
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
在第六节，
第六节
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第六节这样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他有怜悯的心，
他有怜悯的心
这是原本神给我们的天性，
这个是神本来给我们的一个天性
只是罪有的时候使我们这个怜悯被蒙蔽着，
只是因为有时罪将我们的这个怜悯蒙蔽了，
所以法老的女儿也被神使用，
所以法老的女儿也都被神使用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很普通的很平凡的女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很普通很平凡的女子，
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
但是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在上帝所特定的时间，
在神所特定的时间，
他们都被神使用，
他们都被神去使用，
所以上帝喜欢用妇女，
所以上帝喜欢用妇女。
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
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们上帝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
上帝吩咐摩西要建会幕，
他们需要百姓来献各种的礼物，
他们要百姓献各种的礼物，
也需要他们帮忙做工，
也需要他们帮忙去做工。
那圣经不止一次提到，
圣经不止一次提到，
无论男女，
无论男女，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
二十二节、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节，
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节里边，
他们都可以奉献他们甘心乐意的礼物，
他们都可以奉献他们甘心乐意的礼物。
有一些妇女献上他们的首饰，
有些妇女献上他们的首饰，
然后有一些献上他们的手艺，
有些就献上他们的手艺，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纺线，
做仿膳
啊，因为在会幕需要很多这些的材料，
因为会幕需要好多呢啲嘅材料，
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
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睇到，
上帝悦纳男子，也悦纳女子的奉献。
上帝悦纳男子，亦都悦纳女子嘅奉献。
上帝喜欢男的替他做工，也喜欢女子替他做工。
上帝喜欢男嘅为佢做工，亦都喜欢女嘅为佢做工。
然后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然后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我们还看到多位的圣经特别提到他们是女先知，
圣经多处提到他们是女先知。
先知是什么人呢？
先知是什么人啊？
先知就是从上帝领受了神的心意而宣告出来，
先知就是领受了神的心意向会众宣告出来，
所以他们把神的心意、神的话传达给百姓，
所以他将神的心意传达给百姓。
米利暗圣经也称她是女先知，
米利暗圣经上面也都称她为女先知，
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节，
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节，
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红海，
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红海，
又亲眼看见追他们的埃及的全军覆没，
又亲眼看到追他们埃及的大军全军覆没的时候，
米利暗带着百姓唱诗歌赞美神，
米利暗带着百姓去唱诗歌赞美神，
赞美上帝奇妙的拯救，
赞美上帝奇妙的拯救。经过了时代叫做士师时代，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虽然曾经经历过神无比的拯救，
那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神无比的拯救，
他们也脱离了旷野流荡的生活，
他们都脱离了旷野流荡的生活，
已经进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已经进入了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
但是可惜他们没有完全杜绝那里的外邦人，
但他们没有杜绝了那里一切的外邦人，
所以他们常常还是偏行己路，
所以他们经常都是仍然偏行己路。
士师记里面有一句话描述当时百姓的光景，
士师记里面有一道是描写当时百姓的光景，
说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
说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各人任意而行，
其实耶和华原是他们的王，
其实耶和华本身是他们的王，
但是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王，
但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王，
却偏行己路，
却是偏行己路，
上帝借着一些外敌来管制他们，
上帝就于是乎就藉着一些外敌去到管制他们，
就是周遭的外邦人，
就是周遭的外邦人，
当他们受到外邦人的辖制的时候，
当他们受到 外邦人的威胁的时候，
他们就呼求上帝的拯救，
他们就会呼求上帝的拯救，
上帝就为他们兴起士师，
上帝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些士师，
借着士师来救他们，
藉着士师来救他们。
曾经有一位叫做狄波拉的女士师，
曾经有一位称为狄波拉的女士师，
在士师记的四章四节，
在士师记的四章四节，
圣经也称她为女先知，
圣经也都称她为女先知，
因为她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她明白神的心意。
那以后在列王的时代，
以后在列王的时代，
在约西亚王的时候，
在约西亚王的时代，
也有一位女先知叫户勒大，
也有一位女先知叫做户勒大。
我们稍微停一停来想，
我们稍微停一停想一想，
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呢？
一个人怎样才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呢？
当然我们晓得先知是神特选的，
我们当然是知道先知是神特选的
，是蒙神的拣选的，
是蒙神的拣选的
，虽然在新约的时代，
虽然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提到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有这个预言的恩赐，
甚至在新约圣经新约的时代提到有预言的恩赐，
下一堂我们会讲到恩赐，
下一堂我们会讲到恩赐
，有一些人相信现在没有严格的来说没有先知，
有人认为现在严格来讲是没有先知，
但是如果我们从广义来说，
但是如果我们从广义来讲，
什么人会更明白神的心意呢？
什么人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呢？
一定是跟神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人，是不是？
一定是跟神有很密切关系的人，是不是？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起先讲的这个侍奉的最基本的一个意义。
所以这个又要回到我们刚才讲侍奉的最基本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敬拜神，亲近他，
就是敬拜神，亲近他。
所以事实上无论是在什么方面的服事，
所以其实在无论是在每一方面的服事，
我们都离不了，
我们都离不开
我们个人对神这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个人和神这种亲密的关系。
那圣经里面所提到神，在旧约圣经所提到神所用的一些的妇女，
在旧约圣经提到神所用的一些妇女，
当然还有许多，
当然还有很多，
好比路德，
好比路德，
哈拿，
哈拿，
以斯帖，
以斯帖等等。
如果各位已经开始读了旧约，你就熟悉这些的人物了。
如果各位已经开始读旧约，都应该认识这些人物了。
我们再下来，我们看到新约，
我们再下来看到新约。
同样的，在新约的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妇女是被神所重用的。
同样的，是有很多的妇女也都是被神所重用的。
主耶稣的降生，
主耶稣的降生
一定不可以缺少谁啊？
一定不可以缺少哪一位呢？
玛利亚，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母亲，
一位谦卑敬畏神的女子，
一位谦卑敬畏神的女子，
她也一定是明白神的心意的。
他也都是一定明白神的心意的。
犹太人当时都要等待弥赛亚，
犹太人当时都要等待弥赛亚，
所以许多的女子都盼望自己生儿子，
所以很多的女子都盼望自己可以生一个仔，
或者他们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弥赛亚，
或者他们的仔有一天都能够成为弥赛亚。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弥赛亚的诞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但他们没有想到弥赛亚所诞生的方式是一个这么特殊的方式，
是由童女而生，
是由童女而生，
而玛利亚被选中，
而玛利亚就被选中了。
这是何等不容易答应的一件事情，
这一件是一件几不能够答应的事情。
当神要拣选他，你想每一个女子都会愿意吗？
你估当时是不是每一个女子都会愿意呢？做这件事，
我相信不是的，
我相信不是的。
因为在那个的社会，
因为在那个当时的社会，
一个未婚的女子要生儿子，
一个未婚的女子要生一个仔，
跟今天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现在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
玛利亚能够答应上帝的拣选，
玛利亚能够答应神的拣选，
说明她对上帝有极大的信心，
说明她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天使向他报喜的时候，
天使向他报喜的时候，
他怎么回应？
他怎么回应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三十八节，
我们来看第三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八节，
他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里讲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他看耶和华是他的主，
他看耶和华为他的主，
他是主的婢女，
他是主的婢女，
他情愿按照神的话来成就，
他情愿按照神的话去到成就，
他是何等不愿意不容易的一种顺服，
这个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顺服。
神使用了他，
神就使用了他。
以后当耶稣出来传道，
以后当耶稣出来传道，
圣经又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妇女跟从他，
圣经帮助告诉我们有许多的妇女都跟从耶稣，
他们不但跟从耶稣，
他们不单止跟从耶稣，
他们也奉献他们所有的，
他们都奉献他们所有的
来帮助耶稣和他的门徒，
来帮助耶稣和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从他传道开始，
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从他的讲道开始，传道开始，
他欢喜妇女跟他一起间接直接的同工，
他欢喜有妇女直接或者间接与他一起同工。
那以后到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
以后到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初期这些使徒等候圣灵的时候，当中也有妇女跟他们一起等候。
我们发现初期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也都有妇女和门徒一起去到等候。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说，在主整个传道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在主整个传道的过程里面，
这些妇女是完全跟着他的，
这些妇女是完全跟着他的，
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也清楚，
上帝这个的计划他们都清楚。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当使徒们见证了耶稣升天以后，
当使徒们见证了耶稣升天之后，
在第一章十四节这里说，
在第一章第十四节这里说，
这些人，
这些的人，
这些人就是指到前面所提那十一位使徒，
这些人就是所指前面十一位的使徒，
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他们恒切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
他们恒切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
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其实耶稣复活以后首先看见耶稣的是谁，
当然我们都没有忘记在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见到耶稣的是谁，
是他的门徒吗？
是他的门徒吗？
我要可以说是门徒了，不是一个女子啊，
可以说是门徒，不过是一个女子，
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吗？
是莫大拉的玛利亚，
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还看到其他神用的妇女，
在新约其他的地方我们也都看到神要用的妇女，
当福音传进欧洲，
当福音传入了欧洲，
就是从中东传进欧洲，
就是从中东传入了欧洲，
是谁把福音传到欧洲的？
是哪一位将福音传到欧洲的呢？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呢？
是谁首先把福音传进欧洲？
是哪一位首先将福音传入去欧洲的呢？
哪一位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使徒保罗，这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是他首先把福音传到欧洲，
是使徒保罗首先将福音传到欧洲。
那欧洲第一处的教会在哪里啊？
欧洲第一处的教会是在哪里？
在腓立比，
是腓立比，
当时的马其顿省，
当时的马其顿省
啊，今天的南欧的地方，
今日南欧的地方。
那在腓立比头一个信主的是谁啊？
在腓立比头一个信主又是谁呢？
是一个叫做莉迪亚，吕迪亚的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女子，
是一个卖布匹的叫吕底亚的女子。
腓立比犹太人不多，
腓立比犹太人不多，
没有会堂，
没有会堂。
保罗每一次到了一个地方，他的习惯是先进会堂，
保罗去到每一个地方，他的习惯是先去入到他的会堂，
先信犹太人或者已经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传福音，
先向外邦犹太人或者是已经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在腓立比没有会堂，
但在腓立比没有会堂，
保罗只找到一个妇女祷告的地方，
保罗只是找到一个妇女所祷告的地方，
在河边，
在河边，
保罗去跟他们传福音，
保罗去跟他们传福音。
吕底亚信了耶稣，
吕底亚就是这样信了耶稣，
而且他全家都归了主，
而且全家都归了主。
他不但是欧洲 所结福音所结的第一个果子，
佢唔单止系喺欧洲所结嘅第一个果子，
而且他的家也成为腓立比的教会，
而且佢嘅家亦都成为咗腓立比教会。
啊，上帝用了这样的一位姐妹，
上帝咁样就用咗呢一位嘅姊妹。
那在《使徒行传》跟书信，我们还看到其他蒙神使用的姐妹。
在《使徒行传》同埋其他书信，我哋睇到神怎样用其他的姊妹。
有一对夫妇叫做雅居拉、百基拉。
有一对夫妇就叫做百基拉同埋亚居拉。
哪一个是夫，哪一个是妇，你知道吗？
边一个夫，边一个妇，你知唔知道？
这两个名字好像差不多啊，很不容易。
呢两个名好似差唔多，好难分。
我来告诉你，百基拉是太太，
百基拉是太太
，Priscilla。
Priscilla。
雅居拉是丈夫，
亚居拉是丈夫
，Aquila。
Aquila。
圣经很奇妙，有个时候是太太放前面，有个时候是先生放前面。
圣经很奇妙，有时他会将先生的名字摆前面，有时将太太的名字摆前面。
那这一对夫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执帐篷的。
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对夫妇是执帐篷的。
保罗也是执帐篷，
保罗也是执帐篷，
所以他们这样认识，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认识，
以后成了很好的同工，
以后就成为了很好的同工。
那这里所讲的是百基拉跟雅居拉，他去帮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这里是讲到百基拉和亚居拉去帮助一个很年轻的传道。
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十六节。
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以弗所。
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以弗所。
那时保罗还没有在以弗所停留，只是那时保罗只是曾经经过以弗所。
那时保罗只是曾经经过过以弗所，
但是百基拉跟亚居拉就已经在以弗所那里。
但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已经在以弗所那里了。
那这一位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
这位亚波罗也都来到以弗所。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
圣经告诉他他是有学问，最能够讲解圣经。
第二十五节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解教训人，只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这里二十五节讲到话，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详细。
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为什么要给他更详细的讲解呢？
为什么要为他更详细的讲解呢？
因为他只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因为他只是知道约翰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这个是悔改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他不知道耶稣来了，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接受圣灵。
他不知道耶稣来了，我们要接受耶稣，受圣灵的洗礼。
所以百基拉、亚居拉给他讲解更详细。
所以百基拉、亚居拉帮他更加去详细讲解，
好叫他传讲的道传得更完整，
好叫他所传的道更加完整。
那这也是上帝所用的一对夫妇包括这个妻子，上帝也用他。
这个就是上帝所用的一对夫妇，包括妻子，上帝也都用了他。
那圣经还有提到别的姐妹，
圣经也都提到其他的姐妹。
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提到一个叫做腓比的。
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提到一个叫做腓比的，
说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
这里提到腓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
坚格里是在地中海上面的一个岛。
坚格里是地中海上面一个岛。
那这一位姐妹是在那个教会当女执事。
这位姐妹是在 那间教会到做一个女执事。
那另外圣经也提到在腓利，腓利的家里他自己有四个女儿。
这里另外一度也都讲到腓利有四个女儿。
腓利是谁啊？
腓利是哪一位呢？
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信福音兴旺，人数越来越多，教会都出了一点问题。
在当时耶路撒冷越来越多人信主，但人多的时候就出了一些问题。
教会里面有说希利尼话的，有说希伯来话的。
教会里面有讲希列话的，也都有讲
希伯来话。那一些说希利尼话的，说他们在饭食上面没有受到照顾。
这些讲希伯来话的人讲他们
讲希腊话的，
讲希腊话的人话他们在饭食上没有受到照顾。
所以使徒们就选出七位同工，
所以使徒们就选了七位的同工
帮忙管理饭食，
帮忙管理这些饭食。
其中一位就是腓利，
其中一位就是腓利了。
有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教会最早的执事，
有时候我们说这些就是教会最早的执事。
其实圣经里没有特别用执事这个字，
但其实圣经里面也没有特别用执事这个字。
但是腓利以后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后来腓利也都成为了福音的使者。
那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他有四个女儿，
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能说预言的，
都是可以讲预言的。
所谓说预言，
所谓讲预言
就是跟先知的事工相似了，
就是跟先知的工作相似了，
能够把神的心意传达，
能够将神的心意传达。
所以有一些圣经翻译说他们是女先知，
所以有些圣经翻译为他们是女先知。
不过圣经的原文特别是说他们能说预言，
但这个圣经特别翻译说他们是能够说预言。
下一堂我们在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说这个。
下一堂我们讲恩赐的时候再详细讲这一点。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无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时代，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在旧约一路到新约的时代，
上帝都欢喜使用姐妹，
上帝都欢喜使用姊妹。
但是是不是新约圣经也有讲到好像有一些事姐妹不该做的？
但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不是都有讲一些事情好像姊妹不应该做的？
有一些人说使徒保罗不是反对姐妹讲道吗？
有些人说使徒保罗不是反对姊妹去讲道吗？
在他所写的两封信，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
在他所写的两封信里面，哥林多前书和提摩太前书里面，
好像似乎特别讲到姐妹不该讲道，
好像特别讲到姊妹是不应该去讲道，
姐妹要闭口不言，
姊妹要闭口不言。
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想这个题目我们只能够留到下一堂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圣经。
我想我们要将这个留到下一堂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不晓得各位在今天这些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对今天所讲的，
是，请讲。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女的门徒？事实上，圣经是说。耶稣除了十二个使徒，他有七十个门徒。那这七十个门徒里面有没有女的？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明明说这些跟随他的人哈，有一些从加利利一直跟随到犹太的，当中有女的，也有男的。但是十二使徒跟门徒最大的差别是耶稣差派他们，他们是受差派的，要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只能够说耶稣没有拣选他们做使徒而已。好，还有别的问题吗？你要用广东话问也可以，我的翻译在这里。没有啊、哦、 没有，那我们这一堂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看见你在过去的世代，你欢喜用妇女。
主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你在过去的时代，你喜欢用妇女。
你也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什么是真正的侍奉。
你都让我们再一次去想什么是真正的侍奉。
我们需要首先把自己奉献给你。
我们要将自己首先是奉献给你。
主啊，我们在座这群弟兄姐妹。
主啊，我们在座这一群的弟兄姊妹。
你都认识我们。
你都认识我们。
你都曾经拯救我们。
你都曾经拯救我们。
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也清楚。
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情况怎样，你都清楚。
我们真愿意被你所使用。
我们真愿意被你使用。
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
求你自己向我们亲自的说话。
让我们稍微停在这里。
我们稍微停在这里。
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呢？像圣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啊，奉献，把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我们有没有真的将自己的献上，好像圣经罗马书十二章那么讲到，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如果过去各位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奉献，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吗？
如果我们过去是有人未做过一个这样的奉献，你在现在的时候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奉献呢？
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时候，请你举起手来，我愿意为你的祈祷。
好，你可以放下，感谢主。
好，你可以放低，感谢主。
或者你说我已经曾经奉献给主，但是我几乎忘记了，我愿意今天在主的面前更新我向他的奉献。
或者你在这里会说，我曾经奉献过，但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但愿意在今天再一次更新我的奉献。
如果你愿意，请你也举起手来。
如果你愿意，也都请你举起手来。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祈祷。
好，请放下。
好，请放下。
好，我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呢？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说我其实我还没有信主，我都不知道原来是主这样救我，我真是愿意来归向他，跟随他。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也欢迎你举起手来表示。
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是还没接受耶稣，但是发现原来耶稣是这样救了我们，你愿意今天也都将自己奉献给主呢？如果有的也都请你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好，那我大概我们都是基督徒，感谢神，我们继续的祷告。
好，我们继续的祈祷。
主啊，你看见我们的手，你更看见我们的心。
主啊，你看到我们的手，也都更加看到我们的心。
你何等的爱我们，
你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也真是欢喜一生来侍奉你。
我们是欢喜一生来到侍奉你。
求你接纳刚刚举手的多位弟兄姐妹，他们对你的奉献。
求你接纳刚才多位举手的弟兄姊妹对你的奉献。
主啊，你不但悦纳他们。
主啊，你不单只是悦纳他们，
你赐他们力量，
亦都赐给他们有力量，
天天来跟随你，
天天来到跟从你。
主，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聚会。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聚会。
求你在往下的好几天，
请你在继续下来的几天，
你用各样的聚会来帮助我们，
你用各样的聚会来帮助我们，
也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来鼓励我们，
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来鼓励我们，
让我们都成为这一个世代被你所使用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里面被你所使用的弟兄姐妹，
来完成你自己的圣功，
来到完成你自己的圣功，
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